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房
椅子，房是英文 prevention 啊 ，prevention 字，healing 了哈 ，healing， 哦 ，solving。
那当我们面对这个危机，处理危机的时候，就是 crisis。我们都讲了潜在的危机，
我们就可以用防，也可以用治。当然通常还没发生，你怎么治？你是治它因，把那个潜在那个危机的因给它改掉，它就解掉了。那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情况有些我们可以用防，什么可以用治？我们学这个危机管理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最好的就是防了。我们一直以来都讲的都是治，怎么解决危机来怎么解决，但是真正这个中国人的智慧，上医医未病，好的医生在你还没有病以前就把你医掉了，医好了，不用等到你的病发作。这个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危机管理也是一样，真正的好的领导者高手，他是在问题还没发生之前就能够解决，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不一定。好的领导者有些时候是等问题发生再去处理。这两种手法佛陀都有用，佛陀都有用，佛陀在立戒律的时候都有用，佛陀大多数时候用的是治，这一次是治，可是是防未来。这个暂时我们等一下搁置一下，我们先看看，你们都有课诵本吗？每个人拿课诵本发给大家一下，好不好？全部人拿起课诵本，我们在课诵本里面寻找，打开131面，比丘不衰退之法。那最后啊，你看到中间第二个，我们看第二段呢。当时世尊从座位起身，来到讲堂，来到后，世尊坐在准备好的座位，向诸比丘说：诸比丘，我将教导你们气不衰退法，你们应该专心聆听我将要说的话。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时常忌讳，很多人来忌讳，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和谐地忌讳，啊，一个是经时常忌讳，第二是和谐地聚会，忌讳和谐地散会，和谐地处理僧团应做的事，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不立威力之戒，不废以利之戒，依照以利之戒来遵守，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恭敬、尊重、敬重、礼敬长老比丘、元老、出家已久者、僧团之父、僧团之领导，认为他们的话值得听取，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没有受到想要再生的贪爱控制，诸比丘就可以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珍惜丛林住处，诸比丘就可以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自己能够建立正念，以便还未到来的良善同伴行会到来， 以及与到来的良善同犯行能够安设地过活。做比丘就可预期比丘门会增长，不会衰退。做比丘只要以比丘门之中存在这气象不衰退法，以比丘门之中可见到这气象不衰退法，做比丘就可预期比丘门会增长，不会衰退。为什么会如此呢？啊，这里头有因果关系了。嗯，佛陀讲的法都是因果来的，都有因果关系的。嗯，为什么时常聚会重要？嗯，因为有些时候不聚会会产生，就是这个就是沟通。一个是第一个是要常常要有常常沟通，第二呢是要和谐的沟通和运作和相处和交流。那第三呢就是守着。因为呢这个历届这些东西后代如果自己做自己的各做各的问题就多了，所以因为佛陀在的时候佛陀历届那当然是佛陀的智慧，然后代的弟子他们不能有这样的统合的智慧。佛陀是有一切知识来历届，后代是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个人的各的想法。所以你看即使是第一次经典结集和五百阿罗汉都会有对戒律什么是小小戒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一致的，因为这牵涉到世间法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法世间的智慧是因缘的彻底的掌握，这是佛的领域。所以呢守旧基本上只要大家守着已经好好的，你守着就已经好好的，就已经可以了生脱死的，何必去创新呢？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关键。嗯，所以这个就会本来就好好的那就会好。嗯，就是这样，只要比丘们会敬重尊重礼敬大德，通常出家比较久的他的经验也多了嘛，整体来说当然你偶尔会找出一个刚出家的他怎么样，他的修行啊他的智慧啊多么的超越，就像七岁的阿罗汉一样，这个永远会有，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出家比较久啊，辈分比较高啊，整体比较成熟，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就像我们看出家人一出家头一年第一年还俗的多，第二年还俗的多，前五年还俗的多啊，到十年啊就少一点，十五年少一点，二十年就更少，还是有人二十年后还俗，但是就少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慢慢他已经经过这个考验过后他就开始稳定下来，所以整体来说年长者资深者他是有他的那个力量。所以佛陀是用这个方法引导大家如何让僧团稳定，然后不要再想要再投生，你要想了生脱死，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呢只要比丘们想要了生脱死，那基本上僧团就会和谐，如果比丘们不想了生脱死，那基本上就摆脱离了佛陀的道路。佛陀的道路都是解脱道，成佛也是解脱道，成辟支佛也是解脱道，成阿罗汉也是解脱道，你远离了解脱道哪里还有佛法？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那个一远离了佛陀的教法他肯定会衰退，符合佛陀的教法就可以增长。那珍惜丛林住处，你看啊，是非都很少发生在丛林的，是非都是发生在人缘聚合的地方的。人呢如果是喜欢住在城市啊，喜欢集合，喜欢在那边天天碰在一起的话，那当然是问题就很多。但是如果每一个人有事才忌讳，每一次就快快跑去修行，住在丛林里，自己就拥有自己的快乐，都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个我才快乐，你为我做那个我才快乐。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快乐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问题就少了。如果我们要别人做某某事情我才会快乐，那当然问题就很多了。当然还有很多原因啦，这个奥妙，住在丛林的奥妙不只是如此，我只是随口讲了一两道给你们听。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能够建立正念啊，正念当然是好，你有正念当然是好，很多烦恼就得以克服。好，气种不衰退之法，我们再读。那我们大家一起读。诸比丘，我将教导你们另外气象不衰退法，你们应该专心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是尊者。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如此说，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不喜爱工作，不乐于工作， 不热衷于工作，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不喜爱讲话，不乐于讲话，不热衷于讲话，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不热爱睡觉，不乐于睡觉，不热衷于睡觉，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不喜爱成群结伙，不乐于成群结伙，不热衷于成群结伙，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没有邪恶欲望，没有受到邪恶欲望控制，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没有恶朋，没有恶友，没有恶伴，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没有因为已经有了些少的体证就中途停止，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之中存在这气象不衰退法，以比丘们之中可见到这气象不衰退法，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啊，这个工作要解释一下。这工作呢，就是你没事找事做的，喜欢做东西，他这个呢，不是说我们呢不要去修行，这个修行是修行，这个是训练，佛陀要我们出家人的任务就是喜欢训练，bhavana 训练。但是这个 kamma 这个做事就是要找东西做，好喜欢做，这个就不同。它跟一般的那个vayavaja 服务不一样了。vayavaja 那种是服务，我们需要的服务，奉献的服务，这是有功德的行为，你要去做，或者是什么。但是呢，这个喜爱工作就是喜欢找东西就喜欢做，不想去修行，远离这个修行的培训，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几个喜热爱工作啦，喜欢说话啦，爱睡觉啦，爱成群结伙啦，这些都是让我们远离我们的修行的。但是必要的东西呢，那个不属于这样子。像比如说比丘们给居士来供养，给他受三皈五戒，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要去找工作，这是法需要的，所以那也不一样，所以要分清楚。这种是喜欢工作呢就找东西做了，做一些雕刻啊，做一下这个啊，做一下那个啦，但是又没有法的成分，跟法远离啊，那样的东西，这几样东西都是跟法远离。所以当你跟法远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着魔障。当你天天在法里提升的时候呢，你的心已经被这个法填满了，问题就少了。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欲望啊，朋友啊，这些。还有呢，就是修的时候呢，不要修到一半就中途停止，有一点点的体证就停止，要继续的修下去。因为烦恼只要还没有断，你一开始停下来了，烦恼就继续在那边酝酿，就会有问题，沉重的问题。好，我们再继续。诸比丘，我将教导你们另外气象不衰退法，你们应该专心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是尊者，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如此说，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有信心，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有禅心，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有比丘们有愧，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多闻，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精勤，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有正念，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 只要比丘们有智慧就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以比丘们之中存在这气象不衰退法，以比丘们之中可见到这气象不衰退法，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这是更讲进内心里面去了。刚才讲的是有一些是外表啊、忌讳啊、曾经就化形态，那你远离了这个粗的很容易着魔的那些形态过后呢，那心的功夫就填上去了。心呢，那个是信心，禅你们知道，就是一种羞耻心啦，做得不好这样子，人家怎么怎么对同修啊，怎么对大家啦，这个怎么好啊，大家都这么好，我怎么能够这样啊，等等。那悔心呢，你知道这个有因果，你想到那个果报你就要避开，这个有悔心就会约束我们掉进魔障，掉进恶法。多闻，你懂了过后呢，大家更懂得佛陀是怎么教我们的，我们自然就会做对，犯错的可能性显得最少。勤奋，当我们不断的勤奋奋斗的时候呢，就会向前进。那能再向前进的人怎么会退，对不对？是这样。然后正念也是一样，醒觉，然后有智慧，然后呢就不会衰退，就是性的功夫。我们再看诸比丘，我将教导你们另外气象不衰退法，你们应该专心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是尊者，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如此说，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念觉知，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责法觉知，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精进觉知，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喜觉知，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清安觉知，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定觉知，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舍觉知，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之中存在这气象不衰退法，以比丘们之中可见到这气象不衰退法，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好，你看了，这是气觉知。如果比丘们有修这个气觉知，有增长气觉知，那自然的他的修行就走向体悟，走向证悟。那有证悟，问题自然就不会增长。而且呢，那个如果大家的气觉知都强，修行都强，那问题就少，而且法的力量也不断的增强，弟子之中圣者也会多，所以呢，这个僧团就会强大起来。好，那我们继续。诸比丘，我将教导你们另外气象不衰退法，你们应该专心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是尊者，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如此说，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无常想，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无我想，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不净想，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诸行过幻想，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舍断想，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离欲想，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培育无灭尽想， 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以比丘们之中存在这四相不衰退法，以比丘们之中可见到这七相不衰退法，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你看啊，佛陀在讲到这个让我们僧团强大的因素，从外在形态的忌讳的，然后我表象的，慢慢越讲越讲就心里面去，讲到气觉知，然后过后呢讲到观禅的层次，这个无常啊想啊，这个呢这个是观禅的层次，当然你可以这个无常想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啦，但是到真正来讲呢，特别是观禅的层次，无常想、无我想、不净想，这些过幻想，为什么呢？这些观禅的层次让我们能够放下对生灭因缘的执取，所以很多痛苦、很多苦因、很多不和谐、很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全都是因为我们抓住表象，以为这个是清净的，以为这是美的，以为这是什么，去抓住就痛苦了。所以修行呢，通过修这个观禅，我们能够看清如实自见的这个生命的真相，看清楚它本来就是一直在无常的，你对无常的东西有什么好抓，你抓不着，无我的没的好抓，你以为这个人很美，它其实是不净的，是不是？像那个有一个比丘，他就非常的有一个跟谁那个卡迪圣那个喜里玛很美的，他就呢，他有供养，每天供养八个吧，八个出家众，然后每天派不同的人去。有一天呢，这个比丘听到，哇，人家说他极美极美极美，他煮的食物都好吃都好吃，他就想去了，想去，然后去到的时候呢，一收了供养回来呢，啊，完了，他根本茶饭不思，他每天想着这个女众。他讲我、哦、那就不能了不能了、哦、可是呢没几天这个女的就死掉了，死掉后呢佛陀叫他们，包括因为他是佛陀弟子，他们都会问佛陀怎么处理，或者留住七天，然后留着好几天过后呢，带着这个比丘，这比丘就哀伤了这个就是过去大家去看，那个尸体已经腐烂了，以前也没有说法，腐烂了很难的，这是最美的女子，给她看，现在谁要的拿回去吧，死了看了过后呢，她的那个心呢就远离了，后来也是成就修行，成就解脱。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会掉进这种种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掉进这个想，常想、我想、净想，等等，其实呢，这些诸行生灭因缘都是有过患的，我们要都是不可靠的、靠不住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智慧，我们哪里还会去争？没什么好争，人与人之间争什么？没什么好争，那就放就好了。所以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个智慧，观禅的智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我们只佛陀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如实给你看真相，给你看真相，真相本身就是让我们解脱的。好，我们继续一三七六种不衰退法。诸比丘，我将教导你们六不衰退法，你们应该专心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是尊者。那些比丘回答世尊，世尊如此说，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在深夜上以慈爱来对待同犯行，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在雨夜上以慈爱来对待同犯行，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在意业上以慈爱来对待同犯行，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对于如法所得、如法所获之物，即使只是薄食，只要比丘们不会在没有以有戒行的同犯行分享之前就享用它，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
诸比丘，
只要比丘们和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持守相同的戒，不破不裂污染清净导向解脱，智者称赞无无导致生定之戒的同犯行共住，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只要比丘们和无论公开或私底下都延续相同的圣见，导致一的修行者达到完全灭苦之见的同犯行共住，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诸比丘，只要比丘们之中存在这六相不衰退法，以比丘们之中可见到这六相不衰退法，诸比丘就可预期比丘们会增长不会衰退。实的话，你时常得到安乐，借着这真实的话语，愿一切的疾病消失，借着这真实的话语，愿你得到胜利吉祥。
你看呢、佛陀在讲呢，叫生与意的慈爱，生与意的慈爱，来对待同犯行，还有呢，就是分享，有好东西要分享，还有呢，就是私下和公开，都跟有戒心的相处，住在一起，你看呢、分享也是跟有戒心的分享，如果没有戒行的，我们佛陀很重视这一点，没有戒行的，你还是对他怎么，然后他有时候会放逸，他忘了他需要改善自己，所以这是一点，这是有智慧的，佛陀有佛的智慧，相同的戒，在一起同犯行共住，如果戒不相同，这个会有问题。还是这样，让那大家巩固那股力量。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有些时候我们去到我们的同修，我们的僧团的道场，假设说，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跟着那个戒律走，但是如果对方不守，他会感到很难堪，很不自在。像我们去也是去卡迪纳或者威塞街的庆典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刚好全部人都持金银，然后他都拿钱，他也拿钱，然后呢等到供养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哎不行的时候呢，他们会难堪的，所以感觉你干嘛这样清高，所以变成了如果你是小辈，人家是长辈，那你的心如果不够定不够力量的话，基本上呢你又怕得罪，你就会跟着走。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国家，那一边的出家众我都蛮熟悉的，几乎每一个回到去从国外守戒回到去就守不住，因为他们跟他们在一起，他的心不够，他被拉着走，他没办法，他们是小辈，全部是长辈都拿钱了，你还想怎么样？所以这个很辛苦的。所以呢，佛陀的智慧就是不要住在一起，不要住在一起，你走你的，我另外住啊，那就这是办法。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还是避不了，当时我们避不了的时候我们都很难的，有些时候怎么办？如果是我的方法呢，就是说心中期待着，如果是不要冲突，不要让僧团在心中面前闹别扭，我就这样放，心中就放在桌子上。但是如果我这样子指，那也就表示这个我是要舍掉了的，因为我已经指挥到放下来了，我根本不可以指挥。但是如果指挥的时候，我心里是想这个我不要了的，就是给你放下来，免得等一下你以为起大堆烦恼，那个场面也解释不了，所以很艰苦的。像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地方，人家给的红包是四大篮，这样大的篮，四篮满满，尤其是华人新年，这个十五元宵节的时候，我给了一个开始，哇，很多人山人海的全部来给红包，就给红包。但是因为我不要收的，但是他们向来都是这么做，而且呢长辈在等着，而且我初到这个地方也不想冒犯，也不想结下梁子，还想到未来长远传法的这个效应。那我有一个办法，就坐在那边，那么供就供了，我心里想每一供一个红包，想这个不是我要的，这不能接受的，这是不能接受，我们只能这样静静不动，不能接受，然后呢那四篮的红包全部舍到完， 但是你可以想象几辛苦，如果你走进一个圈子，大家全部都不熟，只有你一个人熟，你变成非常难。所以佛陀是有他的智慧的，佛陀是这个是什么呢？好，今天我们念了这个比丘们不衰退之法，我们要给大家知道的就是佛陀讲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佛陀用的手法就是这个防的手法，防的手法。他的防的手法是用什么原理呢？是在因上，只要因让身团分裂的因消除了，那身团基本上就不容易分裂。那身团分裂的因要消除，从开始的形式到后来的内涵。当然如果是全都阿罗汉的话，谁也分裂不了，谁能够去分裂一群阿罗汉？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呢，往往身团里面有不同层次的人呢，你看佛陀在戒律上还有了，佛陀的戒律也是防，佛陀的法、佛陀的律都是守着我们，让我们因为发生以前请预防，请让你比如说戒律里面有一个规则，我们如果是比丘在诵戒啊或者活动的时候呢，那非比丘不能缠在一起，要至少要隔开一个手背以外，然后呢比丘们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都要在一个手背以内，不可以坐得太远。为什么？意识形态。你看佛陀那个时代就知道意识形态。如果你做一个好像就是我们诵经也要告诉你们要坐在一起，有时候不懂，信众没有这个智慧，弟子没有这个智慧，他坐在我坐得远远的，其实你不懂那个场面拍起来看起来是一盘散沙，然后人家就会解释解读你这张照片。在古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解读的问题，他们来到道场一看到，哎呀这个道场是不是怎么乱糟糟的，地没有扫，什么没有扫，人家就解读这个僧团一定是不和谐，一直管理的没条理。但是他一来到这个道场，每个人去托钵了，但是东西是整整齐齐的，还觉得而且干干净净，人家的感觉就是这个道场是有管理的，有秩序的。他们虽然你看他们不说话，但是有秩序啊，他们有些时候觉得这个比丘跟那比丘都不说话，他们之间不说话的，怪是不是不和，他们之间是不是不和，但是一走进他们的住所，整整齐齐有条有理，这个不是不和谐的团体，不可能有条有理，不和谐的团体怎么可能有条有理。所以本来他们要解读，他们要以为这些僧众不说话的僧众不和，但是一看到那个环境是有条有理的，他们就觉得不对不对，他们是用功修行，不是不和。所以这个形态上的和谐和团结也要保持，不只是在精神上你觉得你是团结了，在形态上也要保持啊。当然这个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僧团的正式活动需要这样，曾经几年前我们这里有一次我们打扫这些窗户的时候，当时我们团体，这个团体的和谐是什么？这团体的僧团的和谐就是，如果有人要修行，让他修行，他能够做整天，让他做整天，我来做，我来洗厕所，我来扫地，我们的工作不分谁做多谁做少，这就是我们的团结。能打坐多一点的人就多打坐一点，不能的就多做一点。但是呢，有外来的人呢就好奇了，哇，你看你们僧团讲和谐，哪里有和谐，哪里有团结，是不是？少做事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在那边打坐。我说这正是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团结就是我可以容许我的同修，如果爱打坐的给他去打坐，因为人流啊，有些时候他坐的时候我也在打坐，也可能因为这个工作不需要全部人一起来动的，能打坐的一部分人先去打坐，一部分人去啊。但是这种形态有些时候对于不理解的人呢，他会解读，但是这个管不着了这种解读我们管不着。但是通过长期整体的和谐，人家就看到那人家就解读这个不和谐，其实没什么问题的。就很像现在我们的风格，我们的几个不同的僧团首领的风格不同啊，有些人你会觉得你看他的风格是这样，他的风格是这样，他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不和谐，他跟他比较常在一起，就有人起这种想法，不和谐，
其实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正式的活动的时候，整体我们运作起来要和谐，因为形态也是很重要。因为一旦有人开始觉得明明是和谐的，他开始觉得你们不和谐了，开始这边讲讲，这边讲讲，这边讲讲，明明没有事的就搞出事情来，有没有发生过啊？你们都知道，有些人就会有机可乘，就开始。所以要经常的忌讳，和谐的忌讳，和谐的办事，和谐的善会，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啊，这个是为什么房子离间？这个房里面房很多因素的，比如说什么东西阻碍我们？一种是离间，所以非常小心啊，离间。为什么会有离间的现象发生呢？这好，你在做好事，出家修行是好事，为什么会有离间？从古时候就有了，也是我们众生的业不圆满。无始以来，也许我们以前做将领的时候，用离间的手段去把人家分裂，让人家自己打自己，免得我打他，有没有？也许，所以种种种种的业。所以当今天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离间的业成熟的时候呢，好好的群体就分开。你看有些人修行修得好好的时候呢，啊，他就会跟他的老师起问题了，他的傲慢心起来了，开始跟他的老师顶撞了，然后呢一个老师有一点点的东西惹到他不开心，没有顺到他的心，他就还俗就走了。结果呢，有些人一这样子一还俗，就是四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整至十年就脱离了佛教，或者是惹了满身意在外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因为他的这个防的功夫不够，他没有足够的戒来承担更高的定跟慧，他的美德还不足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那些美德不足够的人，我们都不想让他出家，免得他出了家穿上袈裟过后造的恶业比他在家人造不了太严重的恶业，穿上袈裟的时候呢，他在内部内讧内分裂的时候，那个才可怕。但有些时候这个时代又不行，这时代如果以前的导师，这个人他可能看到条件不够，不给你出家就不给你出家，给别人出家不给你出家就是不给你出家，拖着你等你，让你等，让你磨，让你耐，人家也乖乖的忍，忍到能够了啊，他才出家。古时候的人能够这样子磨练，现在的人行不行？我告诉你，我都怕掉他。我看他不够资格出家，我都不敢惹他。好了，他要出家就给他出家去了。算了，以后他出什么事情，他造恶业不关我的事，就只能这样。为什么你现在挡他的话，现在就跟你造恶业，现在就跟你恨，就跟你斗，跟你什么？现在的弟子。我告诉你，我都不敢说。现在我们早期第一批的，我们很严格都可以。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对学生严格。都是学生教导师，我受调教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点。这个是防。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佛陀的防法的方法是有用戒律来防，好。但是呢，佛陀的戒律是怎么样呢？他一开始他是治。治了才防，怎么说呢？最早期的时候，当弟子去问佛陀，舍利弗尊者吧，什么佛的传承能够延续，正法传承能够延续比较久，那么佛的正法传承延续的不久，他就会说有些佛有把戒律立得很完整的，那个佛的正法传承延续很久。那没有把戒律立得很完整的，那么呢，佛灭过后呢，他的那个法也维持不住了，是这样说。然后呢，舍利弗真的就叫佛陀，能不能快快立戒律？佛陀说没有，现在我最落后的弟子，在我的僧团里最落后的弟子都是出国圣者，那不需要戒律。那到后来出了问题才有戒律，那他才佛陀才慢慢的立戒律。这是一种领导的智慧。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这一边一片太平，什么事都没有，我就跟你说防这个防那个，要这样子要这样子，我告诉你，很多人都受不了。为什么无端端我要守这么多戒律，要守这么多规矩？但是出了事情过后啊，人家讲啊，师父有远见，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在立规矩，他就愿意遵守了。这是人的本性。 他没有看到那个代价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个问题，他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即使是那个代价是预防的，但是他看不到啊，他看不到将要发生的事情。通常能够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智者，但是多少人有这种远见和智慧呢？所以通常呢，你无端端你有太快的远见，你的领导人的远见超前，太超前的时候呢，都是惹麻烦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等事后出了一些问题，佛陀都是等他出了一单一单一单过后啊，他就开始立。这个立是什么？为了防范未来，让未来的弟子不犯这种错误。哎，这是当然也有一种情形，像比如说立给女众立八经法，给比丘尼立八经法，那可是没办法，那是特殊的情况，一开始就先防了先。嗯，还没有发生什么情形，佛陀就先把八经法立了下来，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谈了。懂的人就懂，不懂以后有机会去研究。所以有些东西是 prevention， 早早就预防；有些东西是事后才预防；有些东西是等他出了一小单、出了一单过后呢再来预防啊，这样子。这里头都有着他的这个智慧的情况。嗯，好。那通常呢，你如果是治，这个就比较简单，但是通常代价比较大。就是事情先发生了过后，然后呢我们才去调整，才去处理。有些东西是要出一点事才去处理的，但是通常的这种情形呢，是我们付得起的代价。有些东西是一出事就是死，就是没命，这种东西我们没办法，你只能好好的防。你等到事情发生了，已经没得治了，治不了了，那种呢就挽不回了。所以这种情形我们肯定要用防。那如果是有一些代价，是有一些错是错得起的，让孩子碰一碰吧，让他摔一摔跤吧，摔跤了过后查查药好了以后，他就学乖了，就聪明一点，就谨慎一点。所以这个是用治。所以你看那个领导人不懂得防的，天天用治的呢，这个问题很多的，他累得不得了，然后完全什么东西都用防，那一个人呢没事找事，也常常累得不得了。所以这两者之间必须是一个平衡，必须是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弟子们或者是一些队伍啊，就是太一点点就不能够包容，一点点就说这样子怎么办，如果全部人都这样子怎么办，你管他全部人。有些时候一个人犯错没关系，两个啊，多来几个的时候呢，你才宣布啊，你看不行了，看这么多人这样子错，我们怎么得了，这团体这样子维持不下去。好，那我们现在要定一个规矩，大家都服你，大家都很乐意的接受这个规则。但是你一开始一个错都不可以，一个错都不给人家犯，什么东西都包揽在身上，然后确保是你很强，但是人家给你管的受不了，都不觉得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没有人有你的远见，没有人有你的那个洞察，你就累得不得了，而且招人怨。所以这个是不对。所以太会防的人呢，他的防的代价比他要解决的问题还要严重，你明白吗？明白吗？就好像现在这样，我们可以用有些东西你是错不起，像比如说在寒带冬天，它的电是不能停的，电一停的人是要命的。听说在加拿大他们的那个冬天的那个电的那个系统都是有都有两三个 backup 的，都几个那个备用的方案，万一这台不能的另一台出台，这个不能的另一个出台，随时都有的，因为那个是要命的，人会死的，会冷死的。所以呢，那个暖色电流的提供要有很多备案，错不起。啊，在热带的地方就没什么问题了，就偶尔停一下电也没什么大事，所以它的情况就不一样。像我们这里，你看哪里有人防森林大火的？你有没有看到哪里？没有。但是在温带的地方呢，到处都有防火的那个训练。和那个提醒和警示，为什么他一个火烧下去他就完了，他担不起的，一烧就森林大火，可以烧上半个月一个月，那你说了损失多惨重，几十亿百亿，所以他的那个房的代价就值得。 马来西亚有多少次会烧起烧巴烧到人火灾，有多少次？几乎都没有的，几乎没听到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用很强的房，你的房的代价可能是每年200万。你每年用200万去防，你我们可能50年还是100年才可能会烧一次森林的火，那值得吗？或者可能也没有烧过，可能100年也不烧，那么呢，你那个防的代价是太不划算了，那就不要防，对吧？但是呢，有些东西它一烧起森林大火，就是要几百个人命，或者是要烧多少人的家园，或者是要损害一损失就是几百亿、十亿，还有无价的人命。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们每年花个几百万来防森林大火是值得的。所以这个防跟治也要看你要克服的问题有多大，值不值得防？没有智慧的什么东西都防，不合理。所以以前我读法律的时候有一个法律个案，那么呢，那是 law of tort， 他们在争啊，他们上诉到这个英国的枢密院，那个 Privy Council 那边呢就讨论了这个呢，他们讲这个你叫做疏忽，你不够谨慎，所以才会这个事情呢，因为不谨慎才会害到别人，你应该很谨慎很谨慎，这个问题就不发生。你知道那个法庭那个法官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判词，他说不可能有一个不合理的谨慎要求。如果你叫全国的火车跑1小时5公里，那什么车祸都不会发生。1小时5公里就算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死人，对吧？1小时5公里会死人吗？不会死人。但是这是不合理的谨慎，对不对？那你说全国的火车都跑1小时5公里，是一个车祸都没发生，一个人都没有意外死去，但是呢它根本不管用。所以呢这种防呢，不合理的防呢，那也不管用。所以应该防的就防，防在恰到好处，这个是牵涉到智慧了。这也牵涉到对法跟因缘的掌握，才会知道什么时候防，要防什么，防多少，治什么，这很重要。好，所以佛陀通过戒律，也通过这个法的教导，让比丘们呢能够预防掉入这个衰退的情况，但是他也有治的方法，治，就比如说，出家众，他知道的，理论上是你出了家，你一定要清净，你想办法清净，但是呢，这个不现实，不现实，所以呢，佛陀的戒律里面呢，有定一些方案，如果出家众犯了戒啊，应该怎么处理？犯什么戒？怎么处理？那么只能让他恢复他的清净。这个是治，你不能有防无治，万一还是发生了，你要有能力处理。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讲到领导学的时候，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法的领导学课程是什么来的？是防，其实是防，给大家学会怎么治也是一种防，万一出了事情你懂得怎么处理。你没有防范措施，你只是一直做一直做，买资产然后建道场传播，但是呢只要出一单你就垮了啊，你就不行。你有看过哪一个拳击高手是挨不了一拳的？他挨不了一拳，他没有学习抵挡一下他就不能了，他没有学习招架一下他就不能了，他再会打他也不能，没用。所以这个是承受抵挡防范，这个能力都是要有的。所以呢，给大家上领导学，其实这是一种防范。当然你可能说，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哎呀，师父总是要我们上领导学，什么问题都还没发生，我们的道场好好的，你就要我们上领导学。但是出了事情代价太大，这是一点。第二，这个领导学的好处不只是用在领导，
很多人觉得我都不是要做领导，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轻慢法的领导学的人，你看他的生活，你看他的组织，你轻慢法的领导学其实是轻慢法，我们今天讲的法的领导学都是在讲法，都是我们生活上用得着，都是在生活上把法活出来，都是一种生活的艺术，都是在学法修法。所以如果你轻慢这个法，你就会有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那么在这个房跟智的智慧呢，其实我们也用在健康，比如说我们这里很重视要大家都要运动，你们都要运动，出家众特别是来这里道场住上7天10天以上，我们基本上就要求你运动，至少你如果再拖14天，你如果是不运动的话呢，基本上不给你住超过14天。为什么？你5天7天你可以没事，你时间一久了，你的身体气血不调和，你的问题就来了。那有些人说，以前有人劝告我，哎呀，你们不要去修行人，不要去管运动的事情，去打坐，你省时间，打坐的时间都不够了，你还要去运动。结果呢，这个劝我的一个长辈，从年头病到年尾，去看医生，吃药，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想，到底是我花的时间在健康上比较多，还是他花的比较多？我看的是花的比较多，而且精神力量不够，魄力不好，一下子就累，一下子就累。他的打坐方式有时是坐在睡椅上，就是叫观照，天天都很勤奋的打坐，盘腿盘不了，背不能直，就坐在睡椅上，就整天的修，是有不错了，还是有一点不错的修，但是就是天天生病。那我们如果有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不要运动，那你就过佛陀时代的修行生活，天天拖鞋走路去拖步2个小时，那就是运动了嘛，气血就通畅了嘛。但是你又不过佛陀时代的原始的生活，那你又不肯让你的做一些东西让你的气血动起来，那天天这样子打坐，100%。到目前还是100%，也许还有0.001%的例外，有些人可能他的命格业是超强的，那我们不说，好像还没看到，目前我还没看到完全不要动的人能够健康，我还没看到，但是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你就是要动起来，你就要平衡你的身心。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预防，所以你防的代价比较高还是治的代价比较高，你一看，你算下去，那个算盘打下去就清清楚楚。当大家都健康，你看你们大家健康的时候能够打坐，你们花在看医生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是你不肯听这个指示，你就常常生病，常常跑医院，而且我们这种不拿钱的出家众是最难的，你天天出门进出，你要人家伺候，你要人家照顾你，那你怎么担当？你担当不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防跟治它是一个平衡，有些东西要治，有些东西要防，有些防治，这个东西就牵涉到智慧。那这个智慧怎么判断呢？这牵涉到宏观的智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整体的看宏观，宏观的智慧，这宏观的智慧怎么判断？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因跟果，准确的看因跟果呢，是通过修行的观照直接去观这个因这个果，然后呢，但是呢它有这个问题，因果不是这么容易掌握，因为它还有一个是时间，这个因用多长的时间成为果，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就是人们的问题。这个人们现在对因果起很多的误解，一个就是时间没有掌握好，有些因跟果用多长时间，这个是他们不能掌握，他们就讲没有因果，这是一个时间。第二个因是因为因缘，一个因要产生结果，一个种子要产生结果，有很多很多的，像那个芒果的种子，你丢了那么多种子下去，
不是每一个种子它即时长出果子来的，有些时候这个有水分有泥土什么它就长了，有些这个没有的它就长不出来了。所以种种的因素，所以呢人们就迷惑了，人们看不到因果关系，他看不到。像我们讲，人家讲抽烟会导致你的肺病，伤害到你的肺，但是有人就会说，你看某某人抽烟抽了90多岁这么长命，这个不抽烟的早早就死掉了，有没有？有没有人用这个来借口来跟我们辩论？太多太多了，辩论喝酒辩论抽烟的太多了。但是呢你去问那个医学家他是怎么算的，他是把1000个抽烟的跟1000个不抽烟的来算，那就非常的明显他们的健康状态，1000个喝酒的跟1000个不喝酒的，那你就很明显很明显的看到喝酒抽烟对生命产生的负面成果，对不对？啊，是这样子来看的，这样子就已经可以判断有因有果，这个烟酒它有它的因跟果，它这个跟那个对那个后来健康所产生的坏影响是有因果的。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我告诉你，医学家都知道，因为还有其他的东西决定你的健康啊，你的基因，其实基因就是基本上都是卡玛在运作。你的基因，有些人基因强的，就是他爸爸那边基因很强的，那么呢，他很奇怪的，他抽烟药喝酒药卡好像是没事，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基因强的人他活到97岁才死，如果他抽烟喝酒，他活到97，可能他不抽烟不喝酒，他可能活到107，对吧？117，对吧？你不知道啊。所以呢，这种判断呢，就是因果关系。人们从那种，人们很多时候掉进单因论，单因论，他是看不到缘起的，这是错的，他是违背缘起的。缘起现象不是单因论，缘起现象是种种因缘产生这个结果，而且呢还有它的变化之所以复杂，是在于种种的因缘混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因素，然后它的时间就变成不一样的成熟时间，然后成熟的力量再加上相对的法则，它可大可小啊。你因为你一拉长了你的累计的界定会像恒河的水那么多，那一把盐的恶业效果就变得很渺小。如果它没有办法，它很早就成熟，那一把盐在你的水只有一杯水那么多的时候呢，它就把你咸死了，受不了了。所以一样，所以因缘是有着种种的变化，但是呢它离不开还有一个简单的法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有智慧的人会怎么办？有智慧的人就把所有的恶的都不要。就像一个懂得健康的人呢，他虽然你怎么样运动怎么健康，你还是可能患一个癌症死去，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只能够说无奈了，命中如果你业里面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你就由他。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学佛者，作为一个修行者，作为佛弟子，我们的工作就是很多东西也许不在你的智慧和能力范围掌控，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累积对的因、善的因、好的因。虽然这个因怎样成为果，几时成为果，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拿捏得准，但是呢不管怎样你就是做，一直注入对的因，一直注入对的因，那就对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面对我们的危机，如果防做得好的人，那基本上呢生命的危机也可能不出现，那是最棒的。就像健康很好运动很好的人，他可能都几乎不太生病，这也是一点，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防啊治啊等等的那个时候你们大家现在大家有已经越来越熟悉了，都知道第一个我们考量的是因果，那很重要的，不能没有因果思维，然后怎么在因上做调整，因上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懂的一样东西，就是那机缘。当讲机缘的时候呢，就牵涉到一个时间。就是虽然有因缘，但是加机缘通常是指特别的那个时间，某一个时间点那个因缘和合成熟，那就叫做机缘。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概念大家需要懂的，就是相对啊，你能够掌握相对，调整这个因缘的相对，然后呢这是因缘上的东西，然后呢整个格局和情况情景也会改变啊。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法的力量啊。这法的力量就很特别，你要看法的力量。那法的力量呢，像我们随看一下第53面，这个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我们看看佛陀的法的力量就很强了啊。你看佛陀的胜利吉祥记啊，这个是很棒的，佛陀的法的力量啊。53面呢，魔君坐在那边怒吼，佛陀以布施等法战胜，佛陀以忍耐战胜，佛陀以慈水，慈不是洒慈水了，慈心战胜，然后呢佛陀以神变怎么战胜，佛陀以静默优雅的方式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到，人家诽谤我们，我们就静默真正的忍耐给他度过，这也是一种方式，有没有？有的。然后呢这个呢那我是以辩才这个人，因为佛陀以，当然那个辩才是建立在智慧如实知道真相的基础上，那么呢去度帮助一个盲目的错误的信仰者，然后呢或者用大神通，因为了解弟子的神通还能够评估弟子的力量，然后呢指示神通实现，然后呢还有这个梵天有邪见佛陀，这些都是法的力量。那你看到佛陀的力量啊，这个是当你有这些强大的法的力量呢，那其实呢你也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扭转这个法的力量呢，这个也可以克服很多生命里面的危机。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预防危机，特别是防来讲，或者是制，防跟制都用得上的，是制度制度，像佛陀的僧团戒律制度一开始在问题还没有发生以前，先把处理问题的方式、决策的方式全部跟他定下来，过后呢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照制度跑，很多时候问题就可以解决啊，这也是一种方法，我们既能够防也能够治。懒惰于处理这个的呢，都后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下一点点的功夫，不是很多，下一点的功夫制度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寺庙、一个道场、一个组织都需要还有当然还有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法的力量，包括这个如实如实是一个态度如果再加自见如实自见如果能够如实自见就不一样了。那在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善用如实自见的本领啊，比如说怎么如实自见呢，养成一个习惯，大家要做决策，把那些资料全部摆在台面上这个是不是观察的东西了我们知道是要修行了生脱死，靠如实如实自见，但是如果在决策啊、领导啊在领导的圈里面，我觉得呢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把事实摆在面前，大家都懂那个事实的话呢，基本上呢都会拿到共同的结论，很容易拿到共同的结论，很容易达到和谐。所以为什么我们如何达到如实自见呢像上一次的领导学员会议，我们也谈到怎么开会，对吧，我们如何开始的时候，想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尽情的发表，头脑风暴讲到完，然后呢邀请别人批评，那我们就可以听到反面的那个论点和观点，然后呢过后我们当大家都把事实台面上的那个正面反面种种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之后呢，然后呢通常我们就很容易一致和和谐了，这是也是要达到这个如实，通过如实自见来消除，让大家都有机会如实自见，
所以这个就是沟通啊，资讯分享啊之间的智慧。如果你会沟通，会资讯分享，然后让每一个参与决策者他知道他所需要知道的那些知见，那就会帮到他。所以这也是怎样用种种的方式来加强队伍的如实知见。虽然这不是指就近真实法，这是指组织上的如实知见。所以你善用这个技术，这个基本上真相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人们的问题在于不了解真相，真相知道的不够多，不够彻底。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引导大家彻底的，更彻底的掌握这个真相。这是如实自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领导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非常重要的环节。还有呢，当然你们都知道这个四圣谛的这个方法论，两套因果，问题的因跟果，问题的还有那个两套因果，然后问题的因果，还有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明确我们要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方法是什么，所以这是一点。像比如说有些人他要布施，你要布施，你要知道你的布施，你要目标是什么。有些人连布施的目标他还没搞清楚，就是如果你布施，你的目标是谁什么？你的目标是希望这个师父他健康，你觉得他不健康，他不健康的因可能就是可能是没有吃到某种样的，你认为某种的补品啊饮品啊，那也可能是真的。然后呢你要他健康，然后呢你要给他某一个他欠缺的东西那就对了，就是。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布施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是从他喜欢来看，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喜欢。所以从这样角度来讲，他就有些时候他供出去的东西不契机对方不受用等等。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四圣谛的智慧，因果的智慧，让我们很确定我们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这个目标的因是什么，我应该怎样完成这个因，然后让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这个是一种智慧。所以这方面呢，很多我们都能够用在到底是用在预防危机、解决危机，或者是我们生活上没有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过得更平稳、更安稳。所以佛陀的教法呢，给予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智慧。是这样子。还有了要讲这个课题是很多，主要是把那个大纲要那个原理讲出来，然后呢你们自己把它用在你们的生活的那个领域。好，有什么疑问吗？这个防已知到底是因上还是果上？其实呢，即使是你在果上治，你在治的时候也是一种因来的。比如说你生病嘛，只是你生病，当你去治一个病的时候呢，你是在果上去治那个病，要不让这个果调整嘛。但是你调整的是什么？你调整是你的营养啊，你的食物，这些都是因来的，都是健康的因。所以基本上呢，解决问题都是当下因，你是注入当下因才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没有注入当下因也解决问题，那就是等那个问题自己的能量自己烧完。就像那个蜡烛，我没有去扑灭它，它自己就灭，这是因为它自己烧完了它就灭。所以基本上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因上解决，一种就是那个果给它自己耗完。就是这样。OK, 好。